来了，
好，来了。大家好，我是王翰，
我是文哥，
欢迎收听大酸民小道士。前一集呢，我们有聊到一些关于怎么样文哥如何用一些外显的一些特质来去示人，去阅读一些个性。那最后面其实我们有刚好有偶然聊到一些关于，因为我们讲到明年是火年了嘛，
对，是火运，
明年是火运了啊，会有一些情绪上面或者一些运势上面的一些影响啊。刚好上次有聊到一些在明年会比较容易成功的一些特质，那我们收到一些反馈哦，就是他们很想要关于这些特质做一些更深度的一些分享分析。
对，大家等于说听到那个成功学懒人包啊，有点兴奋。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只是点到为止啊，只是稍微提一下而已。
对，没想到变成最精彩的一部分。
对，所以我们想说，那就干脆我们就这几个主题，就这几个特质，然后做一期关于跟大家分享一些经历跟一些我们的想法，就这样子。
嗯嗯嗯。
好，所以这期主题就是2024年会比较容易成功的五个特质。
是，只要具备这五个特质的人啊，基本上你不成功都很难啊，
都很难啊，
都很难，都很难。所以我们要直接跟大家讲，其实火运来之前啊，大家请做好准备。这一集开场就直接讲重点了，不啰嗦，
不啰嗦。
所以我们要先总结五个特质给大家。
那第一个哦，我们上次有讲到，就是一个情绪控管能力，就是平静力啦。
是。
那上次有稍微点到一下，就是说大家都喜欢跟好个性的人相处嘛，你不会喜欢每天一直在生气，或是一直在抱怨，或是时不时突然间暴走的一个同事一起工作，你不会想跟这样的工作做共事。所以当你成为一个心情很平静，然后起伏不会很大，那包容心又很强、很善良的人，大家都喜欢跟你一起工作。不管是找合作伙伴也是，或者是找那个项目的 partner 也是。
欸，可是我的工作都在处理不平静的人。
对，你就是
我就是平静代表。所以我处理这么多之后，我发现其实蛮想问汉哥，因为我们两个的角色可能不太一样。
对，
像你平常啊在经营公司当这个音乐公司老板，你觉得平静力对你的创业生涯而言到底重不重要？
以艺术家来说，这个就是很打架的地方。以艺术家来说，你需要有很强力的起伏。
对，
你需要有很强的感受力，我们叫感受力。好，你要看到一个可能大家觉得很普通的事件，然后你要很感同身受，然后你要有很澎湃的情绪波动，你才可以创作嘛。可是以创业家角度来说，你需要很冷静的去分析这件事情，去判断这件事情。所以有时候创业人士跟艺术家在这两个个性上面会有一些拉扯。
你就是完全一个矛盾的存在。
对。
但我觉得对我而言啊，我对你的定位，我觉得你比较像是创业者。你比较不像艺术家。
我在写歌的时候，因为我们以前写歌的时候都需要可能自己关起来一个礼拜、然后把自己陷入到一个很悲惨的情绪里面、真的是很悲伤啊，就是你完全不能跟外界联络，
演悲惨世界啊，
对对对，类似这样子，就是你必须要写这样的歌词跟旋律、你必须要让自己处于在非常极度悲伤的状态下、你才可以写出这样的东西来，所以那时候我会觉得很痛苦。那跟演员一样嘛，演员一样，你要入一个角色，你必须要有一些时间酝酿，然后进去这个角色之后，有时候演完之后你还不一定拔得出来，有些人就会说他可能会一直在陷在那个情绪里面，因为你要把那个角色演活，你需要感同身受他的痛苦、他的心境，所以你很难再把自己抽离，就这是艺术家的一些特质。但是在于一些工作上来说，那情绪控制就非常重要。所以你要如何选择伙伴？像我上次有提到，我如果在找些认识的人当合作伙伴的时候，我会去看他平常会不会发一些垃圾文，或是一些情绪负面的一些抱怨的文章，很频繁发这些东西，我就会判断我能不能跟这个人合作。
欸，可是艺术家不是很多三不五时每天都是在抱怨吗
？Yes， 所以看限动其实很清楚。对，可是这些人他可以当艺术家，但是艺术家很难合作。你看，很少艺术家可以 cooperation。
汉哥讲一个重点，我有故事想分享，因为汉哥讲到艺术家其实很难合作，
对，
可是艺术家又很需要、很渴望向外合作。我发现有些人只想要创作，一些我根本跨不回，根本看不懂，
他不想管啦、
对，他不就看不懂你在拍这什么鬼东西？
对，
然后会拍商业的又要跟我在那边头头是道，我就听不下去。我想说，我们是以商业角度出发，然后看待艺术。可是你要是纯艺术、纯商业，我觉得这两种人我都不喜欢。所以最后我发现人实在太难找，是因为缺人，我不是不想创作才不做广告公司，不然那时候其实做的还不错。
所以我觉得人要懂得切换，像我自己会懂得切换这两种身份。有时候我在做音乐制作人的时候，我就需要有很强大的情绪起伏，我才可以把这个很简单的情绪放得超级大，然后去判断这个情绪到底是不是可以感动人家的。因为你做艺术的，你如果情绪起伏不大， 大家觉得没有什么感受力嘛。
对，
你要情绪起伏超级大，让大家哇感受到这个话很痛，然后这个是音乐唱得很揪心，他必须要有超级大的放大能力，
真的，
对你才能够感受到。如果他就是平平唱啊，没什么感觉，你也没感觉，就是平平稳稳的，所以不能这样子。
对，就像是我每次听到薛之谦的歌，我都觉得他能写出唱出这样的歌，跟写那歌词，我都觉得薛之谦，我对他不了解啊，我都猜他应该失恋千百次以上吧，
嗯嗯，
才能够怎么可以这么的悲啊？
对，
那个是听了你都会有情绪被他感染，所以有些时候我自己都会觉得，平常不要听悲歌。
对，所以其实因为你什么心情会想听什么歌嘛？
对，
很多人都说从你听的最近听的歌就知道你最近心情状态。
哎，对，
那其实也是一个稍微判断的一个方法。
是，
那当然你想要让自己变什么样心情，就听什么样的歌。那反过来也是可以这样应用。
欸，但是切换这个能力我觉得很难欸，因为汉哥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其实要切换这个矛盾啊，你既要理性又要感性，你又要艺术又要商业。我觉得我们命理业界跟身心灵修行者其实也很矛盾。
嗯，
其实很多的老师啊，其实我告诉你，他们其实脾气都很差，
嗯，
脾气都不好，所以但是在帮人家解惑的时候，所以有时候都会急啊，会躁啊，或者是容易可能屌人家。
对，
其实这有好有坏啦，但怎么拿捏度是一个智慧。可是我想讲的是，其实大部分的人真的都想要帮人，可是都缺乏自己调理自己的能力。
嗯，
因为我遇过很多来找我的咨询的人，咨商的、算命的、卜卦来问易经的，都是很多是大老板、企业家，或者是医生、律师，那他们都在处理很棘手的事情。可是我真的觉得，就像我们常讲，修行有分两种嘛，自利和他利。
是，
有时候你可以去按摩，给他舒放一下，可是有时候你需要自己去处理。
嗯，
所以我觉得大部分人哦，怎么处理自己情绪，真的是一个智慧，很难啊。对啊，
所以我觉得啊，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情绪控管能力是很重要的。
对，
但怎么样增加情绪控管能力？
我觉得做减法。
嗯，
我的结论是做减法，
是
因为我们现在都做加法嘛。可是我们都在一天一天增加自己的 follower 追踪者，你追踪的订阅的人。可是我一天一天我在减少，
是
因为我发现以前订阅的上百个太多了。可是我发现这些人可能有些我根本不认识，或者是他的东西其实我都不想看了。
是，
所以适当的断舍离是我觉得给大家最好的建议。
跟我有点类似啦，就是我觉得情绪控管能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减少社交。回归自我，
诶，哦，减少社交真的很特别。
对，因为我自己知道我们时间有限，然后你那个朋友圈其实也有限，所以我很有意识的在减少我自己必要的一些社交。第一是我觉得没有必要，然后第二是我不想浪费太多的精神力在这些事情方面。现实的社交之外，我也减少网络的社交。比如说我们都虽然做自媒体，我们有很多的平台要顾，脸书啦、IG 啦、YouTube 啦、然后 TikTok 那很多平台要顾。
对，
所以我这一两个月开始就是大量的减少我所有平台的发文。我只要不去发文，我就不会在意说这篇文章有多少个赞、有多少个分享、有多少个回复留言。对，这是我自己的方法。那当然很多人会有社群焦虑的，可能还是会需要这些方面来给他一些按赞数，然后要给他一些自我的充实或自我认知认同。
能量其实就是你的注意力，
反正就是把时间留给自己啦，
对，
然后让自己有多点时间做一些 input。 我们就说人就是能量，就是有 output 跟 input 嘛，就是我每天在吸收那么多网络上的一些资讯负能量，然后我就一直消耗我的能量，我没有时间让自己好好的恢复。
嗯，所以我常建议大家，就是你睡前的三十分钟啊，尽量不要滑手机。
嗯，
对，要增加你的平静能力。
但这很难做到，
很难做到，
很难做到。
现在人都没有啊，到睡前最后一刻，有的还是滑手机滑到睡着。
滑到睡着。
对，刚才看到很好笑，有人发明一个东西，你知道什么吗？
什么？
就是发明一个，就是如果你躺着滑手机滑到睡着，手机掉下来不砸伤脸的一个装置。
哦，我知道会盖起来那个，
盖起来你有看到？
对对对，
有够蠢的，
就像同学啪把它盖起来，然后手机就砸在那个
砸
盖子上面。对，
我想说那。你不是侧躺滑不就好了？你为什么一定要拿着帮你装个架子也好？
因为你要换姿势啊。
对，但是这个时代，我觉得大家真的要去克服，因为手机成瘾真的很严重。
我最近换手机，然后换手机的时候，那个手机会从 A 复制到 B 里面去。那这部分我请那个中华电信的人帮我弄，然后他说：“那这个其实很快。”他说：“很快。”然后我说：“好，那个大概多久？”就他一看，哎，要四五个小时。然后我说：“那你就先放着好了，我去晃晃。”然后我就开始去附近走走，或者是去那个 mall 啊什么去逛逛，没有手机的状态下过六到八个小时，我突然间多了很多的时间。比如说吃饭的时候我没东西可以看，欸， 我吃饭的时候我就看看隔壁，然后观察我周边在做什么，这不是我们以前的生活吗？就是我吃饭的时候我专心的品尝我面前的食物，
是，
然后我顺便来观察一下附近发生什么事情，隔壁桌发生什么事情，我可以更感受得到我周遭的能量的状态是在怎么样流动，而不只是我只以前一直在滑手机的状态。
安哥恭喜你，你从酸民已经晋升到修行者了。
对，我变修行者
你变修行者，
只要大家不拿手机个三五天你就可以成为修行者。
我讲是真的，因为像拳王泰森他讲过一句话，他说我没有手机，他说我因为这会阻碍我就是变得更强的时间，
对，
所以他说他没有手机，所以他才能够更专注，所以你看他是很有力，他能够成为拳王啊，最终核心我觉得是他给自己足够的专注力专注度。
对，
所以我觉得因为手机这个事情真的对现金影响很大，我连我们都是被手机绑架的人，所以我是最近也是有时候睡不着，你看又拿出来，哦，完蛋了，恶性循环。
对
对，所以说我觉得这真的是要克服啊，要戒掉，
要戒掉，要戒掉一些没必要的社交啦。
对，
朋友圈可能也是一样，就是我觉得时间很有限，然后朋友都来来去去，你不要觉得说哦，
对，
我曾经跟他很好，然后我就一定要硬保持跟他很好的关系。你可以保持良好的关系，但是要有距离。朋友都是有阶段性的，我觉得每个人都有阶段性，就是你觉得这时候哪些朋友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我觉得真的好的朋友几个就够了，其实。
对，真的是
这样。所以减少一些没必要的社交，然后把时间放在自己身上。
对，
对，好，这是第一点，情绪控管能力，就是平静力的展现的。第二点是谋定而后动的能力，
嘿，没错，
其实就是执行力啦。
对，这个是我刚提的，就我们上一集提到，因为我们谋定而后动，大家不要看这句话，大家都听过，其实要做到很难的。
对，
那我简单讲个一分钟小故事好了，
是，
就是以前在唐代有一座灵山，上面听说盛产这个灵蛇，可是因为灵蛇很凶，没有人会抓，所以那时候就有三个年轻人自告奋勇。第一个年轻人出来的时候，他就是想都不想，想说我很勇，然后就拿着武器就上山，结果隔天就死掉，被人家抬下来，被蛇咬死，他更不知道那些蛇怎么抓，他连捕的技巧都不懂，就是鲁莽行事。然后第二个年轻少年就在那边啊，看到第一个经验就开始坐在山脚下这样想，好，思来想去，想了三天三夜，最后想了一个礼拜，他放弃了，他不去了。然后第三个人出现，看这两个人，他觉得这样不行，他就在那边坐在山脚下想了一整天之后，隔天决定上山。后来他在山上消失了7天，村里的人都以为他死掉了，这个人八成跟那个一样啦。然后就后来他下山的时候，他竟然下山了，村里人看到都傻眼，他带着上百条的蛇拖着这样走出来。那因为灵蛇在那时候很有名，他可以炼成药材，
赚翻啦，
赚翻的。所以这三个人故事告诉我们，第一个人就是有勇无谋，第二个人有谋无勇，第三个人谋定而后动。
以我们创业人的角度来说，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就是执行力。可能很多想法都有人想过了，但是做出来，第一个做出来那个人才会是成功的人。对，才能是成功把它做出来的人。所以执行力其实在创业圈里面是反而是排第一的。如果大家走自媒体的话，执行力真的很重要，就是你想到什么 idea 你赶快拍。可能有人一两个人拍过无所谓，你要抢快。比如说你看那个苹果手机要发表了，它发布会前一天就已经开始预测了，对吧？同一个主题可以出5支片，可以先预测，然后发表之后再翻译，抽出一个翻译影片，然后再一个分析影片，然后再一个预告影片。先不管水不水，执行力是绝对是优势。
要有的。
刚刚我跟其实有讲到一点，就是看到本质的能力
啊，
其实就是压缩力啦，就是你把可能很多人2年10年都还搞不懂的问题压缩，然后成精华，取之精华出来，然后告诉你这个问题的本质。这个事件的本质是什么？就是第三点，看到本质的能力。
对，也可以简称判断力。
判断力啦，
对，判断力。
对，这个我觉得也是创业家必备的能力啊。尤其是现在，我觉得，尤其是台湾人很缺乏这个能力。
你看，做业务或做销售，你只要是凡是做生意的，其实我觉得看人就是最基本的判断力。
是，
如果你一个人走进来，你根本都不知道这个人会买不买。那你根本一点判断力都没有，
是，
那就等于说你就不知道，你就没办法对症下药啦。
是，判断力缺乏的部分，我在哪边看的最明显就是新闻留言。你只要看很多那种就新闻留言下面，然后很多人都不看内文，只看标题杀人，就开始噼啪开始长篇大论，然后、
对，
逢中必反，逢蓝必反，逢绿必反，随便，反正只要扯到政治或者扯到什么你看不惯的，或者网红他谁呀、什么，你就 Google 一下不就知道他谁了吗？就是你没有任何的去自我判断的能力，然后你就开始下结论。这是我是看到台湾真的很缺乏的，甚至有一些国外网红做这个主题，然后去批评台湾人或台湾的新闻， 有多低迷的一个自我判断力，就是他没有一个去分析事实本质或是查证的一些过程，直接给出结论的懒人包，然后自己就深信这个是事实。
我觉得这个跟我们台湾的文化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台湾就是把你训练成就是要听话嘛，
对，我们教育就是这样嘛，
就有点奴性制度。
是，
可是因为这奴性制度，所以造就了很多天才跟老板、创业家、先锋走在前面的哦，领先者，但也创造了很多是被动的跟随者。所以我觉得，身为我们走在前面的人，一定都有判断能力。所以，但是如果是走在后者，你是跟人家做事的哦，零薪水的，那其实我觉得真的要提升自己的判断力。如果你想要生活变得更好，必须要提升，因为你才能够不被左右，不是人云亦云，说哪打哪，你要自己去判断，又要去想。可是反之啊，如果你没有想要更好，那当然我讲的话你就不要听。对，就很简单。
以我自己的观察来说，我觉得台湾的很多教育体系里面出来的很多老板或是创业家都不是一个好学生。那因为我之前我们在高中的时候，我有跟几个同学一起回去高中看高中老师，那时候我是被高中老师开除的，我是从升学班就被踢到夜间部去的，然后很多有些其他几个同学也是，我们后来回去会发现成绩好的学生就去上班，然后去当什么经理啊什么的嘛，不错的职位，然后成绩不好就是比较叛逆的，然后一些每天在搞怪的人当他们的老板。后来我们好几个都这样，就是我像我自己创业当老板，然后其他也是一个被踢出学校的人，后来也创业当老板，好几个人都是这样子。然后老师其实也看到这个状况，因为他自己印证过了嘛，他说哇，真的是那个年轻的时候就是那个脑子动得很快，然后很多鬼点子或是很多那种个性其实不像一般学生的人，未来的出路可能都是走创造创业，因为他不服现在的既有规则，他会自己去创造一个新的规则出来，所以这些人比较适合创业，或是比较适合当创业家。那我是认为台湾的一些教育体制比较适合创造，他的目的是创造劳工，
对，
他的目的是培养一堆工人。工作人员出来，培养一堆上班族，哦，你需要去来上班，我给你技能包，你这个技能包是为了符合这个职业，你这个技能包是为了符合这个职业，没有技能包是符合创业家的，没有这个东西，我们没有什么创业课程，没有技能包是符合艺术家，
原因是老师也不会，
对，老师也不会，
老师也不会，
老师会创业就不在这里，
对，
对吧？所以很多东西都是叛逆的本质去逼迫出来的，没有人可以教你怎么创业，
对，但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判断力一定要搭配责任感。
对，
因为我觉得很多当老板的人，觉得他觉得自己很聪明，可是我觉得你千万不要这么想，就你一定要懂得谦卑低调啊，就是因为判断力齁，如果没有责任感，就像是一条脱缰的野马，没有保险，
是
你可能冲到悬崖，你摔下去就不那个，所以这是给当老板的人的建议啦，就是你要有责任感，你也要判断力，可是但一般的普罗百姓大众，我认为判断力真的是能够让大家逆势成长翻身的能力，对，这是确实很重要。
所以大家可以在那个新闻底下，或者你看到一个讯息的时候，花一点时间去咀嚼它，然后去分析它，这个事是真的吗？就是你要保持质疑能力啦，我觉得很重要是保持质疑的能力，你要先怀疑它，然后去印证它，然后再来才相信它。
对，这个事情在我们命理平常咨询过程每天都在发生。
是齁、
哦。我讲我昨天才接到这个案例吧。这个人我那时候一看他的相，我就跟是他妈妈来找我说你帮我看看儿子吧。我一看他的相，我就跟他妈讲说你这儿子有人会拿钱给他，你不用担心。他愣住了。因为那是我朋友的亲戚，然后他请我到他们家去帮忙看相。但是家里家境条件算不错。然后我就说他一定会拿钱给他，而且他几岁会结婚，然后他会做什么事情，他的个性，然后我还教他晚上要注意什么啊，还有就是他也没交过女朋友啊，然后这些他们都觉得很神奇，我怎么会知道？所以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就是很多人他都会假借就是以为问题就诊断错误，
是
像他妈妈就很担心说我小孩会不会找不到自己的工作，
对，
因为他是当老师在美国教书，然后我就告诉他你这孩子，我就直接跟他讲你这孩子根本就不缺钱，而且他非常的有钱，家族会有人给他，他吓到，因为他们后来才据说听我朋友讲，他说你讲那个事情，那个他亲戚有吓到，因为他说就是那个男生的奶奶，他大概有留一些遗产给他，应该是好几亿台币吧。
不是啊，这什么故事，他可以躺着，他就是可以摆烂一辈子。
他妈妈的重点摆在说那我孩子会不会不努力工作，但我看到的现象是 他要的是找到他的兴趣，所以他妈就告诉我啦，他说他真的跟佛很有缘呢。我说是啊，他就是适合走修行的。我说你现在最重要的并不是问他工作开不开心，而是他人生迷茫点是他根本压根不缺钱，是他觉得人生很空虚，你要让他找到人生存在的价值、意义跟成就感。
他不需要钱啊。
对，可是我跟你讲，有钱想人跟人跟想的不一样。
这个烦恼真的是烦恼，钱太多。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有这个烦恼，其实可以资助我跟文哥啊。
我们资助我们的平台节目，對對對，是吧？
这什么狗屁故事？
对啊，
结果还有几亿家产嘞，那讨论个屁啊！他根本只是想说，哦，我今天钱太多，我要怎么办？我要找寻人生意义。
所以对他跟你听完，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重点？每一个人会来问事的背后，都是因为判断力不足。
所以第三点是看到本质的能力，希望大家都可以培养一下啊这方面的能力。好，第四点是我觉得现在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这可能是以前不会担心的，可是现在是很重要的能力了，叫学以致用的能力，就吸收力啊。
是。
因为现在其实很多东西一直出来，我们以前一个 Facebook 用了15年、10年，那后面出了 Instagram、IG, 然后很快又抖音又 TikTok 一样东西，然后小红书，就是我们一直新的东西很快一直出来，比如说像自媒体的人就要一直学习新的东西。所以学习力是现在很重要的一个能力，因为你怎么样最快学习到最新的知识，然后消化，然后把它变成运用在你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面，这是最终是现在最重要的能力。
但是大家的疑问应该都是，那我学东西的目的都只有一个赚钱吧？所以我们直接来聊聊，那汉哥你觉得到底赚钱的核心根本是什么？
提供价值。
我觉得是信任。不论你的技能在哪边，真正赚钱的核心根本在信任。你去哪里培养一群人来信任你、追随你，而怎么去认识他们中间的管道就是你的技术。你可以选择影片，你可以选择短影音，你可以选择 TikTok、YouTube、IG、Facebook, 甚至有人用 LINE 的社群都可以团购、团妈。所以不论用什么方式啊，一定要找到适合你的。
这个信任其实有点像是品牌经营的概念了啦。
对，
今天就是 Nike 出了什么新的球鞋，大家都会买单。
对，
Jordan 出了什么新的品牌球鞋，大家都会买单，因为大家喜欢这个 brand 这个牌子。对，所以信任记住这个。
大家如果听得懂这句话，你可以可能少花至少几十万的冤枉钱去学习。因为就像我讲一个案例啊，我最近还接到一个卖行李箱的阿姨，她是完全不会用网络，可是她很乐于跟网络的自媒体创作者合作业配啊广告。她自己是完全不通的，没有说老板一定要懂，老板可以不懂，可是她就是很愿意跟你合作。
你要找懂的人来帮你。
对，然后懂得让利。可是现实发生什么样，你这些不懂的人赚不到钱，压根不是因为你不懂，真正原因是因为你不懂得去放手。
对，没错。
你就是手里那些很多老屁股嘛，手里握的技术有资源，可是人家会做会搞流量，你不给人家做，你还是质疑人家能力。
是。
所以我觉得大家要放宽心去找到能够跟你互补价值的另外一半，感情也是一样。所以我觉得学以致用吸收力这个是很重要，就是要如何去创造配合这个角色去转换。有时候去配合别人。我的结论是不一定哪个方法适合你。但是你要找到合适你的，怎么找就是去快速去试。但你只要扪心自问问你自己啊，你如果影片你自己都看也看不懂很排斥，你就找懂的人帮你做。
对，非常重要。反正只要你以前可能一个技能包可以吃十年二十年，现在可能没办法，现在可能我一个瞬间就被淘汰了。所以现在反应力跟弹性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以现在来说是最重要的能力的，可能比前面都还重要，就是你怎么样去学新的知识，然后消化成新的你可以运用的一些技术。
我再讲的更明确一点吧，有一个东西就我们也在做的，就是短影音短视频。
是。
它为什么会成为现在主流，是因为大家的节奏变快。然后再加上现在的诈骗啊日新月异越来越多。所以反而你看科技越发达，人与人之间根本核心是越来越不信任。所以影片是增加信任程度，所以为什么这东西能够火，是因为时候到了，你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距离越来越远，越来越不信任。所以短影片才红，因为影片减少了一些你快速去省略筛选的过程。
可这部分我持反方意见，因为我觉得在短影片的时代啊，信任度反而是被降到最低的。因为我很多时候我看了他的影片，我看我滑过去了，流量被计算住了，可是我还是不知道他是谁，我还是不会去追踪他，我还是不会去 follow 他。但是因为大数据知道我会看完他的影片，所以会再继续推他的影片给我，我就会继续看。可是我对他信任度还是很低，我只是看他的影片，我不会因为这个人一直出现在我的 TikTok 或是 IG 那个的快速的限动里面，我就会去买他推荐的东西。
对
对，
这倒是真的，其实我认同，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三点，判断力。
是，
所以不论这个人他是不是常出现在你面前，你要有判断跟相信的能力。
对，而且现在刷脸其实用广告费就可以了，我就是投广告，我就是在你面前刷脸、嗯、对，但是我对他还是没有信任度。
对，
目前我自己的感觉跟看法是这个样子。
对，所以根本还是信任吼。
Yes，
最重要。
好，所以最后一点，就是我们今天的2024年会成功六种特质，最后一点是，我觉得是你唯一可以不被 AI 取代的方法、嗯，就是创造力。
这个我觉得这个创造力，我们讲比较具体一点，就是像昨天啊，其实有人在跟我开会讨论到一件事情，就是说现在 AI 很方便，你可以，
对，
你连算命可能都会被取代。他说：“那你可以把你所有的卦一个一个记录在里面，那现在占到什么，他就是直接解比较好。欸對”
算命其实可以被 AI 取代，就是因为你这些东西都是分析嘛，
嗯，
分析那 AI 有更庞大的数据，你把你的生辰八字输进去，他就会告诉你所有结论了。
是啊，
哇、wow、哦！
但是我告诉你，《易经》比较难，
嗯，
因为《易经》自古以来解卦，它有一些不定要素，是你要去判断人，是你自己的智慧。
OK。
但是八字生辰八字确实那个命盘齁都是死的。
嗯。
那基本上你讲出来是活人干的事情。
是。
但那个不会落差太大。
嗯。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核心吧，我自己分享，我认为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被取代的原因在于说，你要始终记得人是有人性的。
嗯哼。
所以人今天很多网络线上占卜啊，会去线上的人就永远去线上。可是永远有一批要去找真人去算，因为他可以去帮你思考。人性就是需要一个能量的转换。
嗯。
对，就是要有意识的交流。所以这些人其实来真的目的是要跟你去平和情绪。
嗯。
可是这个 AI 办不到。AI 可以给你答案，可是给不了你过程。
嗯。
所以我们常讲过程永远比结果重要，因为 AI 都可以很快给你结果。
对。
可是人要的是过程啊，人生就是体验的。
对。因为刚刚讲到其实刚在还没开麦之前有他们问我一些现在很多人都是用 AI 做音乐。
是。
那音乐到底现在会不会音乐产业会不会 AI 取代？
对啊，这我很担心欸。
对，其实因为我们以前学音乐制造音乐的过程，你要学乐理。你要学编曲，你要学软体，你要学乐器，对吧？现在都不用，现在你只需要把你想要的东西，我要这个风格，我要这个 beat， 我要这个速度，全部告诉 AI， 它就帮你完成了一段的音乐，然后你就随便哼哼唱唱你想唱进去的歌词，然后按 auto tune， 它就帮你调好你的音准，甚至帮你编好你的节奏节拍，就按输出。你现在做音乐是完全不需要任何门槛，完全不需要任何的技术，你只需要有想法。所以我觉得未来创造力才是唯一的，还是最大的超能力，才是你唯一的价值。
是。
对， AI 可以帮你把它做出来，但是你要先有想法。
嗯，我还是很喜欢那句话，想象力就是你的超能力。
对。
所以讲到这个，我们就想，那科技其实我自己的个人观点啊，我们现在人类是2024年，其实这个时代我自己真的不觉得是一个科技发达时代，我觉得现在的科技文明是很退步的。
嗯。
因为人类这么焦虑。因为方向错了，所以说我们看起来科技很进步，可是人类的生活是还是很退步。
对，
你看有些东西你需要去吃饭，还是要有人做饭给你吃嘛？
是，
还是要有人去种米嘛？
对，
这些东西你不可能说啊，我点个 AI 你就省掉了种米，然后这些发展的过程。
以前以后可能会不会是都是 AI 搞定 ，AI 机器来栽种，然后来采收，
对，
然后可能来调配、制作、调味，它可以确保一万份的味道是一模一样。
对，但是它永远只能管理，不能创造。
对，
我的意思就是说，米它还是米。
对
啊，
它没办法配出一个新的菜色。
牛还是牛，你不可能弄个人造牛，那它的肉就不能不是肉。
对，
所以我是觉得说，看透本质吧，这也是我很早就已经看明白的事情。
我回来做个总结哈，就是2024年，一我跟文哥我们在讨论的有比较会成功的五种特质哈，那就是第一，情绪控管能力，这个是大家都很需要的一个能力啊，
对，
情绪控管就是你要保持自己的心情状态平复，然后减少社交，然后把时间把自己的精神力能量回归到自我，多给自己一点时间啦，啊，去控制自己的情绪。那第二是谋定而后动，就是你看准什么，赶快判断可行，赶快执行，执行力就是你领先别人一步的最好的方法。那第三个是看到本质能力，就是判断力，就是你把一个看到一个事情不是马上就相信它，全盘相信，你去质疑它，去查证它，去分析它背后的目的是什么，
嗯，
然后去采取，去酌取，吸取你需要的一些元素跟你的一些资讯出来。
嗯，
好，第四点是学以致用，就吸收力哈，你每天有这么多新科技新的技术在发展，你怎么样把这些东西吸收下来，然后让它成为你自己的养分，你自己的工作上面的一个助手，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能力。
嗯，
最后是你唯一不会被 AI 暂时哈，不会被 AI 取代的方法， 就是创造力。
创造力，嗯，
对，就是你的超能力啦，然后你可以想象这东西，然后把它创造出来，利用你的工具，手边的工具、AI， 或是现在一只手机就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哎，没错，
对。
节目最后来点文哥语录吧，
是
文哥语录。在上一集没讲，自己补充一下，不让我讲一下，我嘴巴会痒，不行。
好，那我们节目到这边，谢谢大家。
不行不行，大家观众要听一下。
好，行，
因为这个对应的就是明年2024年的总结五种会成功的特质。
是，
然后我想要再补充一个，就是说，通常啊，你去看一个人遇事的反应，你就能够知道他认知的高度和阅历的深度。
嗯，
那大部分人啊，想要成功，那我先讲普通人是怎么做，大多数人啊。遇大事就很急，遇到难事就避开，遇好事就扬、张扬、遇坏事就气、气就来。可是真正的高人往往是相反的、他们是遇大事静、宁静、平静、遇到难事、遇难事变，就能够去变通，遇到困难的事情就变通、遇好事练，收敛的练，就遇到好事就收敛、低调、谦卑。那遇到坏事就理、理性去处理。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一般人跟成功人最大特质的不同。
那个气跑哪里去了？不气了。
遇坏事气变，遇坏事理啊。
哦、
啊，对对，就是讲理嘛。哦、
对
对，那气就没有了。
主要是就是让调适自己能力啦、就是把自己心情调复好。
对对对。
因为你其实遇到一些很不好的事情，大部分人情绪就是会生气，别人欺负你生气很正常，
很正常。
但是问题是你多久可以把这个情绪消化掉，或者是转化成另外一种的力量。
对，那这就是在做一个补充啦、就是身不苦则福禄不厚，心不苦则智慧不开，心不死则道不生。就一棵树它最坚硬的地方就是它的疮疤，所以一个人啊，他彻悟的程度恰等于他所受苦的深度。所以大家不要担心哦，也不要觉得人生很痛苦，因为人生所有的事情都是经历，经历的意义在于引导你而非定义你。
刚那段如果还好，我们不用上字幕，不然我们后置伙伴会气死，听打的会气死。
听打，因为我可以直接打给他，
直接
打给他，
直接把文歌语录写给他。
哎、所以王阳明说：“路虽远，行则将至。
是”是
哦，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嗯，好哇，我们今天又那个马上播两集的文歌语录出来。如果大家喜欢这期节目的话，帮我们按个赞，按个赞干嘛？哦，帮我们在那个。五星评论一下，在我们的 Apple Podcast 里面五星评论一下，然后可以到我们的 IG 跟 Facebook 上面资讯栏里面都有资讯齁，都有连结或者一些我们的账号，可以告诉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想法。
是喜欢的朋友，我们最近有做 IG 的短视频 Shorts，那大家可以到我们的 IG 去帮我们分享。对，感谢大家，希望你们喜欢我们节目。
希望你们喜欢，我是王翰，
我是文哥，
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